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今天是士师记的第四讲，我们要从士师记第二章开始看。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津，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旁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络。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津，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从上一次我们所说，以色列各支派没有赶出所该赶出的迦南居民，还有这一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们所说的话，就是整个士师记记载的方向和重点。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大滑坡，一条漫长的下坡路，从约书亚死的时候那个高峰一直掉到黑暗的谷底，掉到撒母耳记的开头，百姓在耶和华面前求王啊，耶和华立扫罗为他们的王，连大卫都在扫罗的追逼底下四处逃亡。因此士师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和华的使者对百姓所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应当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这段讲话的前前后后啊，有哪些特别的地方。首先，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津，对以色列人说，就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来，事先好像也没有征兆。这前一章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了。然后你就看见犹大支派勇往直前了，其他的支派可能也各往他们所当得的地业去征战了。这中间没有再看见耶和华对他们说话，到底过了多久，到底是什么时候，耶和华觉得日子满了，我要来对你们说话了。而且这个话呢，不再是像士师记一章是鼓励以色列人，是与他们同在，是称许他们，而是责备以色列人，是定罪的话，是我不与你们同在的话。你如果设身处地去想一想，这是突然来的，中间隔了多久我们不知道，而且再说来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只是他来话一讲就不能够再翻案了。那你想想看，从耶和华的面前出去征战得胜，到迦南人执意住在那个地方，到以色列人强盛了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继续把他们全然赶出去，反而使那个地方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呢。在这相当长的时段里面，神并没有另派一个先知来提醒提醒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劝勉劝勉他们，没有，神就容让他们一个一个的支派，你学我，我学你。马拿西人使迦南人做苦工，西布伦人看看挺好，就使迦南人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亚士、拿弗他利、约瑟家一看大家都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也这样做呢？想不到却有一天突然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津来对他们说话了。说话之后也很特别，那说话的结果使得百姓放声而哭，就表示这些百姓啊心里面是知道自己不对的，哭到一个地步要把那个地方起名叫波津，就是哭的意思。而且呢，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但是突然圣经的记载就停在这里。既然你知道哭，知道难过，知道自责，又知道献祭， 那为什么不进一步的去悔改呢？不进一步的去把前面没做完的事情做完，让耶和华回心转意呢？你认为这些会哭的百姓，如果再聚到一起，像当年一样，求问耶和华，并且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举起来，重拾兵器，重上战场，还来得及来不及？神会不会因为他们悔改而回心转意？我跟你说，照我们所认识的神呢，如果以色列人真这样做的话呢，神还真可能再给他们一个机会。但是其实问题的症结已经不是在于耶和华会不会再给他们机会再发怜悯，也不是在于以色列人肯不肯这样做，想不想这样做。问题的重心可能早就变了，是以色列人能不能这样做。传道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不是说一切的时间都定在神的手里面，所以人不必做什么。不，相反的，既然征战有时，当征战的时候，你就要征战，而且一直到底，把神所交付你的敌人，在这个征战的时候就全然赶出，全然灭绝。不然等这个征战的时候过了，你哪怕想回头、想悔改、想再征战呢、已经成为不可能了。就像我们刚才提出来的假设，如果以色列人再像士师记第一章一样一同聚集到耶和华的面前，会怎么样？其实那些都是白说，因为此时此刻的以色列人已经不可能再像当年一样一同聚在耶和华面前，众人如同一心了。他们已经都分散到个人的地业里边去了。当初征战的人现在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孩子长大了，那些要灭绝的对象已经不是与他们为敌的人了，已经是他们养在家里、养在城里的服苦的人了。你再有征战吗？有太多没办法解决的事情，没办法解决的问题，谁来领头？谁来处理？谁来带兵？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民族问题，已经不是家庭问题，而是全教会的问题。那个时间一过啊，哪怕有一两个有心人，他也带不动了。圣经的话说，当趁可寻求的时候寻求耶和华，趁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或许我们可以改一改，当趁可征战的时候为耶和华征战，趁他同在的时候依靠他。这个难道不是今天许多教会、许多弟兄姐妹的遗憾吗？当那个福音还可以发展的时候，我们没有尽全力去把福音给他传透了。当我们得救蒙了重生的时候，我们更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把一切不讨神喜悦的旧造从我们里里外外彻底的清除干净。你安逸下来、懒惰下来、松懈下来，有一天突然神的使者从机甲上到破金，你就算听明白了，也只能够放声大哭，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啊！这就是士师记这个大滑坡开头的里程碑。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那当然，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可能有点好奇，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谁？那我们知道，神是一位全能的神，他更是一位完美的神。不但他自己是完美的，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也都是完美的。那个完美是连他自己看都看着是好的。因此神无论做什么事情啊，尤其是写在圣经里给我们看的事情，他的大小细节啊，都值得我们去留意、去学习。从摩西死了以后，神对约书亚，或者借着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话，那个次数远远比不上他在旷野的时候所说的多。那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好， 我们都知道跟着约书亚打进迦南的这一批，那比死在旷野的那一批不知道好上多少。可是有时候你做得好，耶和华反而话少。等到约书亚留下一命，约书亚死了，以色列人在士师记第一章显出勇敢去征战之后呢，那你就更看不见神对他们说话。什么时候才对他们说话？就是这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这一席话使得百姓就放声而哭，也显出这些话是很重要的。无论从神的心意、神与百姓的关系，还是以色列家后来的命运，无论从哪里看起来，这段话都非常重要。像这样重要的话，神讲的时候是有排场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排场是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为什么有这个讲究？为什么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件事情要被提出来？这个使者又是谁？他是人呢，还是天使呢？这里边有哪一些的意义值得我们去深究，值得我们去推敲呢？一个用功的圣经学生看见这些特点，就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搜寻，好像搜寻隐藏的珍宝，搜寻银子一样。首先我们不应该就坐在这里空想瞎猜，而是回到圣经已经留给我们的线索去把它弄明白。波金这个名字怎么回事？是因为以色列人听见神的使者说话放声而哭，所以叫做波金。也就是说呢，在这以前你可能查不到这个地名。基甲就不一样了，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熟悉呢？基甲的意义是什么？基甲在哪里？在基甲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一些我们得先把它弄明白了，然后我们才能够讲到为什么耶和华要差遣他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基甲这个地名第一次出现并不是在约书亚过河之后，而是在摩西未死之前，生命记第十一章他对百姓的讲话里边。那个时候他提出两个地点，后来我们看见这两个地点是约书亚教训以色列民最重要的两个地点。有一个是约书亚临去之前所到的地方，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创世纪里边的事件，新约里边的叙加那一带。生命记十一章二十九节，旗帜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沉明在基利新山上，将咒诅的话沉明在以巴路山上。到了约书亚记二十四章，我们果然看见约书亚这样做。也就是在这里啊，约书亚说出了那个出名的话，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讲完了，约书亚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订立律例典章，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若你们背弃了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这个约书亚服事的结尾啊，在摩西未死之前已经替他定得准准的了。但是摩西在讲这个基利新山、以巴路山的时候，他没有明明讲出那个地名，他光说在生命记十一章三十节，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靠近摩利橡树吗？这摩利橡树可是他们列祖待过的地方。这摩利橡树是什么地方啊？其实就是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过了河往迦南地区所经过的头一个地方。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说，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是这个地方耶和华第一次在应许地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你看出这件事情的完美吗？神最早告诉亚伯兰，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就是在世间，就是在这个基利心山、以巴路山靠近摩利橡树的地方跟他们讲话。因此近千年之后，亚伯拉罕的后裔真的到了这块地啊，那神一定又回到世间这个地方摩利橡树之处，向他们陈明了，这个就是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你们在这地居住，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这个地方是尽头也是起头，是亚伯拉罕进入应许地的起头，是雅各带着他的儿子亡命的尽头，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儿子屠了示剑城啊。现在他们回到这个地方，是约书亚服侍的尽头，却是以色列民的新起头。他们应当效法约书亚，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你想想看，明白了这些，等你再看到新约里边了，耶稣要到叙加的井旁来等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并且带他们全城的人归主，我们才能够开始欣赏那个神的无微不至，他真的是永远不忘记我们的一位恩典慈爱的神。那穿越整本圣经，与这块地、与世界、与这两座山、与摩利橡树有关的事情啊，那是说不完的。我们现在不是要讲它，我们要讲的是吉甲。吉甲和它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吉甲这个地名第一次出现，也就是在这里出现。刚才说过，那是摩西临死对百姓的吩咐，遥遥指向约书亚的服侍。他除了提出摩利橡树，也就是靠近示剑这个地方之外呢，他所提的另外一个地名正是吉甲。生命记十一章二十九三十节其实是这么说的，极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嘛。就弟兄姐妹，这个与吉甲相对几个字啊，实在是相当震撼人心的。因为刚才说过，摩利橡树示剑之地是约书亚服侍的终点，而吉甲正是约书亚带百姓过约旦河之后的起点。在终点，约书亚照着摩西的吩咐，把咒诅和祝福臣民与百姓立约。那在起点吉甲，约书亚做了什么呢？如果神要警戒神的百姓，请问他差遣的使者是应该从什么地方上到波津去，让百姓放声而哭呢？难道不应当是吉甲吗？那这样我们就晓得，一定要花一些时间去把约书亚领百姓过河之后所到的头一个地点，就是吉甲，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好弄弄清楚。因为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是从示剑起头，约书亚领百姓来到应许地呢，却是从吉甲起头的，这个叫做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在吉甲所发生的第一件大事是约书亚记第四章十九节，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 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把这段话和士师记二章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津对他们所说的话连在一起啊，那个意思应当是不用别人替我们解释的。基甲就是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的立足点，他后边特别说了，如同百姓从红海里边出来站在海边一样。那从约旦河中取来的十二块石头怎么回事呢？那是以色列民从旷野过约旦河之前，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吩咐百姓所做的事情。因为本来啊，这个约旦河的水不但急，而且是涨过两岸。您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条涨过两岸的河，那个声势是相当吓人的。以色列人怎么过这条河呢？那神显然是特别选了这种涨过两岸、水流甚急的危险时刻，叫以色列人过河。那个过河的规矩是这样，祭司利未人扛着约柜走在前头，百姓看见了就要跟着约柜去，这是事先讲好了，到时候不打招呼的。写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那一样哦，这件事情从开头他就不再提醒你了，说了就算，现在说了就算，到时候你要记得。而且照这样看起来呢，约书亚当时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怎么个走法？往后要怎么过河？从约书亚记的记载看起来，其实约书亚在事先也不知道，他虽然不知道现在要怎么过河，可是当初怎么出埃及、怎么过红海、耶和华怎么样在以色列民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那个他们记得。所以此时约书亚哪怕没有答案呢，他也得遵着耶和华的吩咐告诉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就在百姓前头过去了。约柜抬起来往前走了，可能都走到河边了，哎，耶和华才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现在才告诉你，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神做一件事情一定是有效果的，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使百姓知道。那百姓到底知道不知道呢？就这样说吧，如果百姓不知道，你觉得怪谁？怪耶和华吗？怪约书亚吗？怪扛约柜的利未人没说清楚吗？不会的。你每天看见日出日落，星辰按时候运转，这个世界万物是如此的奇妙，你如果不知道这是神造的，那不是神的错，也不是科学教师的错，是你自己不知道。本来这一切就是要使百姓知道，因为神所做的这一切是要你知道，你不知道不能回头怪神的。那神当时叫约书亚吩咐祭司所做的事情是怎么样一件事情呢？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哎呦，这个很麻烦的。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啊，山里面下来的溪水，还有一直冲到海里的河水呢，一般来说都是很急的，而且是有点像约旦河这个样子，底下很多石头的。那些地方啊，平常你可以去玩，要是河水漫过两岸的时候，你绝对不能靠近，你一靠近就给卷进去了，卷进去就出不来了。你要把脚踏在河水里边，要在里边站住，那的确是一件需要信心、需要勇气的事情啊。神告诉约书亚，吩咐扛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然后怎么样，他又没说了。这时候约书亚就要对以色列人讲说，你们进前来。那此时此刻你要是还没有因为看见约柜起行，你就离营的话，你就听不见了。 本来约柜在百姓面前走过去，百姓看见了就要自动自发的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终究要隔着一定的距离。那现在约书亚叫百姓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那百姓要听见这一个吩咐，首先他要遵从前一个吩咐，他得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走，走到这里他们才能够听见约书亚的吩咐，说你们近前来。近前来干什么呢？近前来不是看热闹，不是看神迹，近前来是先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在听这个话的内容的时候，约书亚才对他们说，看哪、你说哪有这么啰嗦，这么多讲究，不从创世纪就是这样，你听见神的声音，看见神的作为，这两件事情是不可以分开的。那个时候先听见后看见，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今天读圣经一样的，你先听见要有光，才看见就有了光。等到了启示录新耶路撒冷降下来的时候，是先看见再听见，因为他怕你看见了不知道所看的是什么，他不要你看见了再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这时候神要行奇事了，约书亚叫大家来看，你得先听，要不然你等一下看的时候呢，生怕你看不明白到底这件事情什么意思。约书亚说，看那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为什么要来听，为什么要来看呢？第一，要知道永生神在我们中间；第二，要看这个神迹的意义，正是神将来必把这些人从我们面前撵出去啊。所以到时候你不要再回头说，我赶不出去因为他们有铁翅，我撵不走因为他们执意要住在这里。弟兄姐妹，为什么神要差遣他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津？因为你如果不明白吉甲是什么，你就不可能真知道这个从吉甲上到波津的使者所带的权柄是什么，所宣告的审判又是什么。那这些还只是河那边的事，还没过河呢，还没上到吉甲呢，剩下的我们恐怕得等到下一堂课再继续讲了。